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吐槽汤秀，我是老铁。不好意思啊，节目又拖更了。我跟各位讲啊，就是包括现在我在做这期节目，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这两天下大雨，我们家的棚就要掉了。真的，我跟大家讲，我现在我家的那个脑袋上那个顶棚啊，就因为下雨漏水嘛，然后已经开始浸湿了。现在它在我头顶上摇摇欲坠，我都感觉做节目如果嘎就抽过去了，你们再也听不到老 T 的节目了。这两天真的特别奇怪啊，就是昨天我们这里下了一个非常大的暴雨，据说今天都已经上了中央新闻了。哇，你去想想为什么会上一个中央新闻，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偏僻的地方，因为常年它不下雨，就是常年干涸的啊。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好多人都在自己家面前烧香拜佛等着然后求雨呢，就每年都是这个状态。你知道我们这边的水有个水库啊，水库前两年是大家可以去游玩，但这两年又给封闭起来了。就是因为啥呢？确实是怕有人跑到水库里偷点水回来，水库已经水位真的特别就是下降特别厉害。那么这两天下雨呢，我跟大家讲，虽然说昨天那场雨下的特别大，但是水位就是水库的水位还没有涨，就涨了一点点。哎呀朋友们，这什么概念呢？别的水库都在嗷嗷放水，我们这次下大雨就是为了给我们这水库补水的。昨天那场雨下的是真大哦，我们这边所有的地方都被淹了。其实前两天我还跟各位朋友讲，哎呀，这南方涝啊，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可能全是湿地啊，所以说下雨就是。我跟大家不是这样啊，就是这次我们这边因为下面也有很多沙啊，我以为它这个雨下去会渗下去，结果没有啊，它饱和了，所以说又把很多地方淹了。我有个朋友开修理铺的，发了朋友圈特别无奈说：“看，都淹了，都淹了。”然后第二条的朋友圈就是，哎，放弃了，放弃了，真特别夸张。我也是活了这么大，头一次在这里啊，就是我的家乡内蒙古见到下这么大的雨，所以说今年的天气特别的不正常。我感觉啊，这天气人都说了嘛，龙王爷每次过来降雨啊，都是稀稀拉拉，看着那边缺雨，给大家降个雨啊，大家求雨啊，赶紧来给你撒点雨。这两天我。可能不是说龙王爷撒雨了，龙王爷可能出去跟人喝酒喝多了，这疯狂在这儿吐呢。我跟你说，因为雨量非常大，哗哗，我也发朋友圈了，很多朋友可能也看到了，哇，这真的吓人呀！然后我们家屋漏偏逢连阴雨啊，这个地方啊，就是好多你们没有住过平房，可能不知道那个平房的痛苦，漏雨。所以说，为什么买房子不能买顶楼？住楼房上的人真是，前两天你们提早跟我说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说，哎呀，你说如果在咱们在杭州，如果要被淹成这样，会是什么样？我说你家住26楼，怎么也淹不着。我说如果要26楼被淹了，那你们家就是世界末日，我跟你讲。我说，啊，你们提早突然反应过来，哦，咱们住那么高呀？我说我天哪，是不是大雨下来把你脑子给淹了呀？这两天脑子里全是面嘛，一下雨浇透了，是不是？哎呀，真的太惆怅了啊！这两天这个下雨下的实在太严重了，所以说一到下雨，这两天都害怕，你知道吗？心里都特别害怕，因为我们家住一楼嘛，院子里的全是雨。然后这个，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有个平房，有个小房？我现在就在这个小房里。就过去老的房子啊，它有一个小房，那个小房是用来堆杂物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你们听我的节目，就是在一个。我身边全是杂物，然后有个这个麦克风，有个电脑，所以说各位朋友，你们在听我录节目的时候，可能你们会心怀笑意，觉得哎呀听节目好轻松。但是其实说实话，我内心是悲凉的。今天还有听众朋友说，老 T 啊，你的节目这两天好像不太搞笑。废话，你在这个场景里，你能笑得起来吗？说句实话，我一回头就看见旁边堆了一堆杂物，然后我就想，哦，这是我的童年呀。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在小房里待着，因为这里是属于我的个人的世界啊。因为在小房里你有很多可以鼓捣的东西啊，可以玩玩炉子呀，可以点点牛粪啥的。我在小的时候，我记忆印象最深刻玩的最嗨的一次，就是我在那个炉子里点牛粪。你知道在北方啊，过去那种点火的东西都是用牛粪而不是用木头啊，所以说我们用牛粪燃起火，先底下放着报纸，然后上面放着牛粪，牛粪容易燃嘛，因为牛粪里它就加了很多草。哎，你就知道了，可能是牛的消化不好。 啊，牛粪的很好点啊，我们这里都有点牛粪啊，然后点了牛粪呢，然后上面再放煤啊，这是点炉子的一个过程。我小时候不会啊，我就在那点点牛粪，点点点点，然后突然发现，哎，这个牛粪也没着嘛，然后就把这牛粪咔嚓就扔到那个牛粪垛里了，从里面捞出来。因为我这人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我就既然没着，就把它再扔到那个垛子里嘛，对吧？你放到炉子里像怎么回事？结果待会儿就邻居给我们打电话了，就是快来吧，快来吧，你家电着火啦啊！这家伙啊，差点把我们家房子点了。从此呢，这个小房就开始上锁了。这我想进去呢，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现在长大了，算是如愿以偿了吧。就没有办法啊！你看，小 T 要早点睡觉，然后父母也要早点睡觉。然后我们家特别小嘛，只有两个房间，那我不能说他们都睡觉了，我在那做节目，反而是不好。所以说，就搬到小房里来了。哎呀，朋友们，有时间啊，我开直播，各位朋友可以看看我的这个做节目的环境。你们都哎呀。可能都不忍心啊，老T你快别做节目了，停更吧好不好啊，等你什么时候心情好了你再做节目吧，我跟各位朋友在这个环境上心情可能好不了多少。啊，今天下午又下雨了。其实我现在更节目已经很晚了，因为雨刚停，然后这个地方隔音不太好，然后对面就是我现在这面就是一个镜子，镜子就是马路啊，所以说对面过来的人都能可以看到我现场直播。哎，反正有种那种现场电台的感觉。各位朋友有没有看过，就是现实的广播台，然后在一个会场，比如说像车展呀，或者像房展呀等等一系列的场所，他闹了一个大玻璃房，然后里面坐着一个主持人，然后坐着一个 DJ 在那里。做节目，然后讲现场的情况，我好像就是这样啊。然后我经常有很多的邻居会走过来，然后看，哎，你看这二逼又在做节目了。当时我就崩溃，我说你别这样说好不好？很影响一个主播的心情的，是吧？说起来啊，这有人欢喜就有人忧嘛。你看，像我们大人就比较忧愁，说哎，下雨了，房子又漏了，又更新不了节目了。但总有人会觉得开心，那就是我们家孩子。为什么呢？就因为下完大雨，我推着车到外头领他去看了一遍海。他从来没见过海啊，见着河啊，开心的不得了。尤其那些车从水边上路过，哇哇，溅起一阵阵浪花，然后待会儿那浪花就停了，然后就。我们孩子鼓掌，我就疯狂的拍孩子，我说哎哎，别鼓掌别鼓掌，那车是雾那儿啊，人家的心情不太好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下雨天开车一定要这个小心呐、啊、不要这个没有那金刚钻别揽那瓷器活。这两天下雨真的，咱先不说啊，这个车在水里跑的光丢牌子的有不少。我翻了一下朋友圈，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些啊，我那些同学呀、啊、还有那些发小，到处都是在找牌子的。然后我心想，你们下大雨天你跑出去嘚瑟什么呀？就是在家里好好待着不好吗？跟我一起来看海。有的朋友呢，我跟他说了，我说为什么你要跑出去，他说哎呀不行，我得赶紧回家看我们家漏了没有。不是跟我哎呀感同身受，当时瞬间觉得哦，你家的牌子我帮你好好找找吧。其实你看到孩子在小的时候无忧无虑那种感觉，就让我们想到了我们那时候上课啊，真的是太好了，什么都不用管是吧，只要一高考结束了欢天喜地，就是这两天我们也知道了，就是下大雨了，我们这边也有高考嘛，所以说高考的时候呢，很多的学校也是紧急了闹了紧急措施。当然了，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们高考完了结束了都会很开心嘛，还有的撕书有的干什么就特别开心，就像我们上高考的，我们高考完了以后第一件事撕书，把书就往上扔啊，满地全是书，然后就有一个朋友，有个同学在那默默的去捡，我说你捡它干什么呀，啊我可能还要用啊，自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是不是。其实高考我们就老感觉特别难是不是，就高考这么多年了，我就觉得高考怎么也得搞个活动了是不是，考400什么送350啥的，是吧，一本比如说像一本线上打个7折，现在最近怎么老涨价呢，跟油价似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是哪怕送个2本的体验券也行，是吧？哎呀，每次考试的时候就特难过。今天还有个朋友呢，就是我那个听众嘛，就给我发来消息，就是他们在高考的时候希望我给他们做一个祝福嘛，就是老 T 我要高考了，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听你节目好几年了，我一直在听你的节目做听你的节目我在写作业，然后但是我的妈妈总不让，我就是跟他说了，我就说以后你一定是个大人物，你这么跟你妈妈说，你就说哪一个大人物出场的时候没有 BGM 呀，对不对？你看像我，像如果想让我高中的话是吧，那我就必须有点人生的 BGM 就是吐槽脱口秀啊，对吧，我必须听着老 T 的节目才能高考好，你这时候你妈肯定不会反对你啊。当然了，他还是希望我能够给他送出一些祝福的，那么于是乎呢，我就给他送了个祝福，我说 不要紧张啊，高考嘛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回生二回熟嘛。说今年不行咱们明年再来，是不是？我跟你讲啊，你千万不要着急上完高考。我问你，你在高考的时候，就是在你高中的时期有没有女朋友？他说我没有，我高中就学习了，我哪有时间有女朋友。那就好，赶紧这个考试不要有太多的压力，就哪怕不行，然后咱们就再补习一年。在这补习一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学业没有那么重了，你就顶多做卷子，你已经做了一年，你就比别人有先天性的优势。在这个时候呢，你就空下心来泡学妹，因为你上了大学会发现还不如高中的呢。其实是这样的啊，作为我们成年人过来人，每次到了这个高考的时候，好多人都开始奔着那个各种微博呀各种社交平台在那儿研究什么高考作文。哎，真的，我发现我身边的好多的朋友特别关注高考作文，有的人甚至是意兴阑珊的在那里写几笔，然后来表达自己的作文水平。其实我一看他的作文就跟日记没什么区别。其实作为我们来说啊，就尤其是老 T 要经常写稿子呀做节目，所以说对作文来对我来说其实还是挺有难度的。真的好多人在那里啊说啊，我特别怀念高考时候那几天的时光。然后但是这两天一发出那个高考作文题啊，突然发现哎呀还好那时候跑得快啊。要不是跑得不快，我这个作文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写。现在我发现啊，学生他们这些高考作文越来越难了。然后不仅仅要设计人文，要设计的目前的时政，而且有些时候还要写演讲稿。你去想想，写演讲稿对于未来的人生有用吗？我跟大家讲，有用。未来以后你在上办公室讲 PPT 的已经特别厉害。我跟大家讲，以后在你的职场生活当中，你干活的永远干不过讲 PPT 的。哎，对，你以后讲 PPT 你会发现人生当中特别好。讲 PPT 第一要素是什么？你要会演讲，你要会把那些东西写好。所以说写这个演讲稿的这些朋友，要高考写演讲稿的朋友，我跟大家讲出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窍门，就是很简单，先画画，先做 PPT 图片是吧，随便画几个小人，然后再做那个演讲是吧。哎，你会发现你整体就会顺畅很多啊，你的逻辑关系也非常多。这是我一般不会教别人的，这可能叫做演讲稿的具象化。对吧。当然了，还有很多的成年人啊也在那里追求着，哎呀我也要看看高考作文，我要学习一下。其实好多的人，你为什么他不关注什么数学呀，关注什么英语啊等等，因为他们也不啥其他的啥也不会啊，对吧。除了作文的时候还能看一看，对吧。当然了，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包括还有现在做报文课的这些人也是，对不对，他们哪怕不会，但是我们很坚强，就是即使题目看不懂，但是也能把卷子写得满满的密密麻麻的，对不对。像我们那段时间写英语嘛，我就记得有一年我英语其实真的不太好，我是后来我补习也补习不太好，英语真的就是我软肋。然后在写英语的时候，就是不是有一天英语写作嘛，我就会把前面一个就是看题然后理解的那个作文，我给把它放在那边全文啊照抄，然后把那个字母啊然后左右那个单词然后左右来回拼，然后突然发现还能拿几分，总比交白卷的好呀，对不对。其实老师看完这个挺感动，哎呀虽然这个学生一窍不通，但是还是挺有坚持的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教大家一个这个小窍门，就是只要你有坚持就能够拿到那几分。哎呀，你说这一年高考给我们弄的呀，简直来了。其实回想起在高三那几年啊，就是说哎呀我高三了，就感觉呀就好像就跟我怀孕了一样，是吧。真的，你不知道啊，这一年里要受多少苦，也更害怕你怀胎十二个月之后能生出个什么玩意儿。但是我奉劝各位啊，高考都是浮云，考完了以后可能都是乌云。真的啊，我也是跟各位讲啊，就是不要说是高因为一次高考失就比如说高考失利了，然后就感觉啊不行了，我要死要活了，我要离家出走了，我要怎么样，感觉人生受了很大的打击。真的，人生不是一张卷子来左右你的人生的，因为他可能还有十几张卷子。当然了啊，这些东西都无所谓，不要是老觉得啊、哎、高考失利了我们要怎么样，人生还有很多次考试，这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次考试，知道吗。你知道你高考结束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应届生都会觉得哎呀我体验到了高考的真实面目。没错，其实高考没有什么特别的，它就跟平时考试考的是一样的， 关键主要是可能就是你不会答啊，就这一点出了小小的差错。如果要是失利了，大不了我们明年再来，重新再考试，再考一回，哎，考到我会答了就可以了。高考真的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这最怕的就是说警察跟你说，哎呀，坦白是你唯一的出路，这样就完蛋了嘛。人生一定要考往好的方向想，不要人家老是琢磨么破罐子破摔，就觉得哎呀不行了啊，怎么回事？你看你在高考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是你人生最高光的时刻，对吧？你在高考的时候，就很多的时候，你送你上课呀，送你去啊考场的时候，都是什么警车开道，对不对？你看你出来的时候呢，是不是先佝偻着身子，然后去找工作，很痛苦吧，对不对？哎呀，这很多的人，比如说高考结束后，哎，担心这个考不好，那个考不好，那个考不好，就是你担心了也没有用，对不对？你只要开卷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公布分数了，你总感觉到心里不畅快。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真的，他那个学霸，超级学霸，你真的是无法理解。就是你看啊，往届的应届考生啊，就是他们想要那个，比如说，就蹲班嘛，就是我按照我们说的留级，留级这些的人，大部分都是学霸。就是哈、啊，我们这边学校的地方呢就不多啊。我们像我们这些小城市，也就三四所那个高中中学嘛。然后呢，所以说这些学生的竞争压力呢也挺大的。三四所高中同学呢，比如说像我们这边最早以前，只要能考上高考上大学的时候啊，那些高中的同学啊就开心的不得了，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本地的大学嘛，就是本地的只有什么职业学院。大专啊，或者三本这样类的这样的学校，因为城市比较小，你像一些大的城市啊，像比如说像北上很广深，这些都有自己的大学，名牌大学，你你本地的考生你就比较有先天优势。像我们这边考试啊，你要上大学就肯定要去外地去上的，要必然的。所以说你要是一出了这个成绩，就很多的人就一直在那儿翘首以盼啊，你考到哪儿了？考到哪儿了？很开心，是不是？结果呢，啊，排名第一、第二的，然后都上榜了，然后他就留了一年级，然后第二天好多人眼睛掉到下巴那儿了，是吧？说为什么你会这样？我感觉我这辈子必定要考清华北大。这个时候心里想，哎呀，考清华北大的人志向真高。其实说实话，我曾经也考过清华啊，真的，你别看我老七这样，我真的考过清华，只不过没考上嘛。但志向不能低，对不对？你的志向就是要清华，反正有三个志愿，这个志愿我淘汰掉了，我不要了，反正我留两个就够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各位朋友呢，这个很多的人在那里啊，就比如说像高三这一年都在写卷子，就是你把卷子写得很好了，大概你的题就基本没有事了。有很多的老师会很压题嘛，很会压题，你只要压中了就没有问题，对吧？就包括现在很多的人都会在猜测你在这次高考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题，好多人都给盲猜盲中了。所以说各位朋友，你说连社会闲散人等都无聊的都会压中题，你更何况你们天天做卷子呢？啊，只要你把这个自己的卷子做好了，我觉得就真没什么事啊。反正我奉劝各位啊，就是在高中这几年的时候呢，虽然说我们很累，但是我们很向往大学的生活。有很多的时候老师会跟你们讲啊，你到了大学就轻松了。各位朋友千万不要这样想法啊。但凡你能考上大学，你就觉得不会很轻松。很轻松的一般都是三本院校。真的啊。还有我奉劝各位朋友，真的你要是想啊，就比如说大学高中毕业了以后呢，我们肯定是比如说考完了就很有很多疯狂的举动。奉劝各位不要撕书，你可能会复读。不要分手，大学的会更丑。就是我刚才节目里说过了啊，那个很多的时候呢，两个人考试的，就是在高中谈了这恋爱的人，我觉得还蛮羡慕的。毕竟那个时候最青涩的年纪，谈了一场最让你希望啊，会向往的爱情。这个时候呢，就会两个人啊相伴，是不是啊？我们考大学吧，啊，我们一起去考那个大学。结果呢，两个人去了同一个城市，但是不在同一所院校啊。这很正常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但是不好的例子就是两个人是都考了，他考上了你没有考上，对不对？所以说呢，各位朋友呢，人生当中不要老是说、哎、我们要相伴着就考一场城市，我们就到一个城市然后去上课。我奉劝各位啊，你能异地恋能异地恋，对吧？不拖累对方啊，大学还是有很多诱惑的。高中过来了以后，你在大学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呀，干什么事儿都不太方便，是吧？这个是生活的。其实有的人呢，就会觉得奇货可居，在高中上谈了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因为我跟大家讲啊，是上了 大学以后，你就很多人的思想会转变，会从一个年轻的孩子，然后转变成一个大人的思维。这样就是大学是给你从你的青涩的少年，然后到一个成人的过渡。这是大学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好处。我们在大学体验了更多有意义的人生，让我们在步入社会当中会有很好的一个明显的过渡，包括你的审美，包括你的东西。所以说你在大学里你会学会很多。为什么我们要在高中谈恋爱？就是因为高中很多漂亮的姑娘她们没那么市侩。啊，高中他们会想着，哎呀，这个有一个喜欢啊，或者一起写作业的挺好的，是吧？等到了高中，他会学会自己的审美，他会越来越漂亮。这个时候，你只要抱住他，把住他，然后他就不会跟你分手。这样是最青涩的孩童时候的恋爱，对吧？你比如说，很多人在大学里啊，谈十几二十个，但是没有用。到了大学毕业了，你还是等于分手。到最后，光棍孑然一身的人比比皆是。真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啊，到了大学的时候，你看你再去谈恋爱，再去找，然后到了最后，你可能会因为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同而选择分手。但是在高中的时候，你找的恋爱就不太一样了，对吧？比如说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很漂亮，你想去追，你会发现你自己好像是跟她有点不配，是吧？就内心有些小卑微。但是在高中的时候没有，完全没有这想法，大家都穿校服都一样，就跟去澡堂子一样，就是。大家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去，所以说也没有太多的想法，是不是？当然了，好多的朋友呢，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哎呀，觉得高考了怎么样？但是在我心里，我觉得高考结束以后，那些啊，这个携手考进一所学校的情侣，是真的很容易让人觉得很羡慕，是吧？你看，女孩子雄赳赳、气昂昂，是吧？男孩子也是雄赳赳的就跑过去了。哎，当然了，女孩子心灵手巧，就是男孩品学兼优，两人一起去报去了。哎，然后我们去报专业吧。因为女孩报的是面点，男孩报的是汽修。这社会呢，学习啊，我们觉得还是有一技之长就好啊。当然了，高考结束了，大家都会选择疯狂啊。就是你看啊，每次高考结束以后，就很多的孩子呢，就迫不及待的扔下书包，比如说有的去聚餐，有的通宵上网，有的去旅行，是吧？还有的去 KTV。我记得有一年，然后我在那里有个健身嘛，我就健身，当然了，办卡也就是纯属交智商税。我健身的目的不太纯啊，真的不太纯。我健身呢就是为了拍几张照而已，就是告诉大家我在努力啊。后来虽然也没有坚持下来啊，后来我发现这个健身还不如吃牛肉干啊。其实好多人都是一直在狂欢啊，认为自己终于解放了。其实你们不知道，你们离开的那就是天堂。未来的地狱还等着你呢，对吧？上高中的时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很多的孩子都说，哎呀，解放啦，聚餐啦。然后跟大家讲啊，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流程。比如说高考结束后啊，很多的孩子就是会喊啊，我解放了。然后接着呢聚餐，是吧？然后接着呢就是等到成绩好了，是吧？等成绩是不好还是坏，然后就比较有紧张感。接着呢，然后全国各地呢开始摆剪刀手啊。是不是？然后旅游了嘛？然后接着呢，旅游完了会发现这一段时间你很空虚，这真的很空虚，因为这一段时间你会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没有事儿可做了。你也旅游完了，然后无聊了，人生该做的事情也做了，但是你会发现兜里没有多少钱，你知道吗？这是成年人和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些区别，就是我们旅游可能是有限定的，就跟现在的偶像团体是吧，限定团一样，是吧？现在这两年解散，就跟火箭少女101一样，我们这边只能摆一个 pose， 是吧？剪刀手，我们202，是吧？哎，然后就开始等结果吧，啊。终于等到结果了，我们被录取了，是吧？哎呀，觉得还不错嘛，然后去进入大学校园。哎呀，有的新同学真的不好啊，真的挺好的啊，有的新同学又有新的环境了，然后就开始军训了，一个个晒得跟煤球一样，是吧？然后接着呢，就开始哭爹抹泪的，哎呀，教官不要走啊，是吧？然后就开始想，哎，刚开始体验大学生活，觉得大学生活挺有趣，是吧？然后觉得挺有趣，再过几年你会发现，哎呀，真的好怀念高三呀。然后后来想，哎呀，上大学有点坑爹啊！那为什么当初还我们还要高考呢？啊！但是说实话呢，上了大学，人生还是挺完美的。但是高考结束了，各位朋友考上大学的朋友，我也奉劝各位啊，要注意一点，要记得和那些没有考上的或者弃考的同学，你要稍微搞好关系。人脉啊，就是21世纪最重要的，不是人才，而是人脉，是吧？等你大学毕业了，你去找工作的时候，你好去给他们去打工，你知道吧？真的，我。深有体会，我一回来每次就是那种感觉，每次同学聚会啊，或者是发小请吃饭，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开口，然后每次回来的时候，你们替嫂总会跟我说，为什么别人都比咱们家有钱？我说，但凡有个人稍微有点工作，都比我们有钱。 然后后来我也奉劝各位啊，然后考上大学的同学呢，也别忘了啊，跟你没上大学去当兵的同学去搞好关系，因为他们将来就是什么交警啊、警察和城管啥的，因为你们以后有什么事儿呢都能找他。比如说这次我们同学聚会，我们有个同学就是当兵的回来的吧，他现在是交警嘛，然后有些时候呢，他经常会在我们同学群里发一个什么一个月亮一个警察，就告诉你要夜查了啊。但是因为这内蒙人好喝酒，经常，对于我来说，喝酒从来不开车，但是不就是哪怕不喝酒，我也不开车，费油，是吧？对吧？所以说，各位朋友，真的有关系，你会发现，你跟你的同学处好关系，哪怕你上了一本线啊，一本线，你也要和那些大专的朋友啊，和大专的那些同学搞好关系，因为他们未来可能是你孩子的老师。真的，哪怕是幼师，那也都很讲究的。你比如说你，你我们同学是个幼师啊，那真的，那以后就孩子给你管了。你会发现你的人生轨迹特别好啊，就有这些的朋友。但是，但凡你跟你的同届，比如说像你一本的同学，他们都处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想找他特别难。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的朋友，就是大学毕业了以后呢，都各自忙各自的，很忙，是吧？尤其刚开始毕业，我们刚开始找工作，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城市，是吧？有的人回家了，有的人就在这个城市打拼。虽然说在这个城市打拼，但是也很少能见到面。哪怕聚在一起也很难啊，所以说呢，你要回想起来，你高中的那些同学才是你最重要的宝藏啊。其实每年高考分数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哭得不行啊，有哭有笑的，是吧？大家都是，但是我跟大家说，只有上过学的人才知道，几年后的风骚谁的天下，都别说得太早。其实你，我跟大家讲，文凭不过就是一张火车票，清华的是软卧啊，软卧，然后本科的是硬卧，专科的是硬座，民办的呢是站票，成教的呢就是可能在厕所里蹲着了。当然了，不要灰心啊，就是火车到站呢，大家都是下车找工作，你才会发现一个问题，老板其实并不太 care 你是怎么来的，只关心你会干什么，对不对？所以说大家也不要灰心，你不管是考一本二本三本，你都不要操心，就关键是你未来对你人生规划是有多么努力才可以，好吧？所以说各位朋友，高考的学子不要太过于纠结于成绩的问题，就是哪怕如果没有考到你心仪的学校，那么我们在补习一年再来。当然了，有的朋友说，哎呦，那我这个时候我可能再耗不起了，那你就选择一个很好的专业去再去学习，不要直接步入社会。跟大家讲，真的不要直接步入社会，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要去学校再待几年，这样的话你在步入社会当中会有个过渡啊。虽然说我们经常会说文凭它就是一张敲门砖，但是这张砖还是很好使的。真的，你没这张砖就砸得头破血流，就是像好多的人这没有上过大学，然后在社会当中摸爬滚打，其实都是从最基层开始做起来的，然后就比较辛苦啊。在这里听我节目的可能零零后比较多，然后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真的好好的把握自己的人生啊。我跟大家讲，人生一定要把握在自己手中，就像我们现在这种，就像老 T 这种，我的人生不是把握在自己的手中，而是在于你们。比如说你们没有什么打赏了，没有什么这个买东西了，我就基本就塌窝了。是吧？我的是人生就掌握在你们的手里，是吧？所以说你就想吧，你不要成为我，你们要成为一个更有标志性的人物，人生要掌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啊！就像我现在做节目，就感觉有点听天由命了，就你们就像昨天下的那场大雨一样，是吧？来，既来之则安之啊！就是非常感谢，哎呀，久旱逢甘霖，今天又有人打赏了。好了，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如果各位朋友喜欢老 T 的节目，欢迎关注老 T 的微信公众号，主播老 T， 欢迎添加老 T 私人微信老 T 2012啊。想要打赏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下方的文章下面打赏，或者直接发红包给老 T 啊。我非常感谢各位打赏前三名的将会获得本期节目的赞助权，你的名字会出现在我节目的前面。反正听我节目的知道这两天做节目为什么没有动力了吗？打赏的这排名啊，就是排行榜没有人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支持吧。同样，各位朋友可以买老 T 家的牛肉干啊，还有奶食品，还有草原蘑菇酱。我跟大家讲，这都是草原纯天然的，就尤其是蘑菇酱，都是草原的白蘑，不是像你们家养的蘑菇或者香菇什么的，就是草原白蘑。这个只有在草原才有，又健康又好吃，而且好多的朋友呢说，哎，要吃麻辣的。今天有个朋友跟我讲啊，就是还发视频跟我讲，老 T 你的蘑菇酱到了啊，我吃了，但是你的这个为什么不够辣呢？我跟他讲，这是蘑菇酱，不是老干妈。 这不是辣酱是吧，这是蘑菇，你吃起来就会有味道，你比如说你要有份米饭你拌起来吃超级香，而且也价格不贵，而且我们还有这个最近老 T 引进了就是纯手工的奶制品，就是我们的纯手工的奶酪，这个没有糖啊，就是比如说你要胖啊，或者是你要说是不能吃糖，完吃这个绝对没有问题，而且非常好吃，奶味十足。正因为没有糖，它所以吃起来才不会腻啊，老少咸宜。尤其是像你，比如说工作没有灵感了，你吃一个，或者是你像你要是戒烟呀，或者是戒掉一些什么东西，需要嘴里要含个东西，你可以吃个这个，对吧？包括你要开车呀，你一边吃一边好，一边开车，然后也不会困。所以说，各位朋友想吃的话，别忘了来老 T 家的淘宝店啊，搜索吐槽脱口秀啊，搜索店铺吐槽脱口秀就能看到老 T 相应的产品，或者直接在微信里私聊老 T 就可以了。当然了，还有老 T 家的特产牛肉干，这次牛肉干的种类比较多，有七成干的，还有超干的，还有现烤大片，所以说每个牛肉干的这个保存的这个样子，就是保存的这个条件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各位朋友想买的时候也可以跟老 T 来咨询一下，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支持一下，每一种口味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啊，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支持。好了，可以直接登录到淘宝搜索淘宝店铺吐槽脱口秀啊，当然了你也可以跟老 T 来对暗号啊，吐槽社会百态，我会回复幽默面对人生，这样的话你就确定这个就是老 T 的淘宝店铺了，好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看一下听众留言了。今天我的话题啊，在讲就是在高考结束以后的疯狂，那我们让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高考结束你应该是怎么样疯狂，怎么去玩的，或者有什么想玩的。因为我们在高考结束之后总会放下所有的担子，觉得哎，我们应该出去玩啊，或者是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能够让我们没有疯狂的我们疯狂一把，因为我们会觉得人生只有这么一次放纵啊，就是在那个时候会觉得就只有这么一次放纵，谁曾想未来过几年你天天放纵是吧。好了，我们就来看看啊，听众朋友的听众留言。这位叫 ZZ 的听众朋友他说，我想去蹦极啊，你想去蹦极，这个蹦极什么时候都能蹦，但是当你站在上面你有没有往下跳的勇气。我真的我蹦过一次啊，就是那个蹦极真的跟你讲太可怕了，因为我那个蹦极它并不高，你知道吗？你高点其实还无所谓了，是吧？你看不到下面，那是因为不高，下面就是游泳池，我老感觉我要如果跳下去会不会砸到那个游泳池里，就是站在那个上面的感觉，我就是哎呀，我跳下去就是能够想象到，就我拍成那个肉泥的那种画面，你知道吗？所以说特别恐怖，你要往下跳就要战胜自己的恐惧，因为我人体重心比较大，然后那个绳索又比较短，因为那个什么是比较高嘛，就是像比如很高的绳索很长无所谓，你弹起来就很也会弹起来很高，像我那个比较短是吧，像绳子比较短，因为它本来就不高，才不到100米吧，好像才30-40米左右的样子，然后我就爬上去了，爬上去往下跳的时候呢，就我一咬牙一闭眼然后就跳下去了，跳下去了结果反弹的时候倒无所谓，等我下来看，因为我下面我拿着手机让我的同事给我拍一下我蹦极的时候的样子，然后我一拿开来吓自己一跳，因为我在弹起来的时候脑子差点撞了那个上面的平台，你知道吗？体重太重了，那就因为那次啊，就因为那次我还专门的就想了应该减肥了。继续来看子亚，他说老妈给报了夏令营，上大学前呢要减15斤啊，但是上大学前减了15斤，但是大学4年依旧没有对象，还不如出去旅游。你是不知道啊啊，大学的很多的女生都希望有个肉肉的男生，是不是？像肉肉的肩膀，男生靠着他睡觉，他不香吗？对吧？哎，你这减肥减错了。你说现在社会当中，只有胖的男生才有安全感，瘦的男生可能50%，你是可能是个渣男吧？就是太帅了也不好。减肥跟你自己谈不谈恋爱没什么关系，有的瘦的跟麻杆的时候单身一辈子。所以说呢，人生你要看你自身个人魅力和社交手段啊，这是才是取决于你能否谈恋爱的一个重要条件。跟长相，我跟大家，长相其实就是一般。很多人就说啊，你是长得不帅就找不着恋爱，或者你太胖了就找不着对象，这些都是谬论。我跟大家讲，就是你只要社交手段 OK。拿下这个女生，跟胖高矮胖瘦没什么关系。各位朋友如果不信的话，你们就去商场，真的去商场，有比如说一些女生买衣服的地方啊，或者是你可以看到那些小情侣们经常会走电影院啊，去电影院看电影的，然后你就坐电影院门口，因为电影院门口也不花钱，对不对？商场里电影院门口，你就在商场电影院里，你门口你就看那一对对情侣。跟大家讲，女的旁边站着男的， 一般都不怎么地。哎，你说美女特别多，但是帅哥真是少之又少。接来看天上白玉京啊，他说了，高考完的就是天天通宵打游戏，调整生物钟，靠每天比前一天晚睡两个小时，真好，十天就能把生活啊生物钟调整好了呢。这个生物钟你这往前调两个小时，天天打游戏调生物钟，像我们那个时候调生物钟跟你完全相反，我是往后调。就以前生物钟可能是12点11点钟才睡，后来我们变成4点到5点才睡啊，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生物钟调的就是感觉到现在会比较老。继续来看啊 Sasaki 啊，他说回家洗了个澡，去网吧通了个宵，全班男生包了两排。你们全班男生真有出息啊，像我们这时候都跟女生去唱 KTV， 你们包场。我跟大家讲啊，上高中的时候最啊，就比如说你高考了结束第一天，最开心的就是跟你们班同班的女生一起喝啤酒。我跟大家讲啊，就这种高中三年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班里的女生喝啤酒喝的那么飒啊，那这怎么喝呢？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穿的校服，一个个穿校服，我们在一个大排档里啊，就喝酒，就是吃烧烤嘛，我们在外里啊，很开心。然后很多的旁边周围人啊，周围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对我们抱来那种很，就是什么很鲜艳的眼光，就觉得哎，这些孩子啊，刚考考完，就是应该给他们留一片安静的天空。所以说他们自己喝酒都是啊无所谓，你爱怎么折腾爱怎么闹，这个都不会找你一些高中生的麻烦，对吧？你们马上就要进入人生第一个阶段了嘛。当然了，我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就是对于学习考高考这件事情比较看重，因为在全国也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对吧？但是在小城市里，它会升华，会放大，因为好多人眼中就会感觉到这些孩子就应该好好上学。但是有一些人会可能会产生反感，就是那些社会闲散人员啊，是不是？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你要高考结束了之后，你在那里喝酒会很开心。我们在那里大排档啊，不管喝酒啊、唱歌啊、跳起来，然后因为这个，你知道烧烤。烧烤那个地方它有一个那个投影仪啊，投影仪最的现在是投影仪，现在是投影仪了，过去还是那种的大的那个屏幕，就是大脑的电视，在我们那个年代是吧，还可以唱歌啊，我们在那里又唱歌又喝啤酒，反正基本上男的都醉倒了，然后那些女的还在桌上对瓶吹，你知道吗？反正也不知道最后怎么回事，一帮人去了哪儿又去玩，然后 KTV 去唱歌去了，其实那不是，那都是去 KTV 睡觉去了啊，那家伙横平竖卧的。然后结果很多男生在那里就换了个地方睡觉嘛，女生继续唱歌，然后醒酒，然后继续玩，继续跳，继续闹，蹦迪，然后我们男生就在那里睡觉。全程第二天我们好多男生都被骂怂，所以说到现在我们在内蒙一般不和女人喝酒，太害怕了。如果你要碰到一个内蒙本地的女生，哪怕她再不能喝，哎，我不能喝酒，其实她要真的要玩命喝，你也不行啊。接下来看啊，这个小陈同学他说，考前呢我计划我完美的假期生活，然而现在呢却老是在家吃了睡睡了吃，这真是有人欢喜有人虐啊。有的人就疯狂的在减肥，有的人疯狂在增肥，你是怎么回事呢？到了大学打算干啥呢？泡妹子是不是？哎呀，其实人生在这个时候就应该放纵，因为家庭会老家里那个父母都知道你学习压力挺大，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放纵，就应该让你出去玩。但是我跟奉劝各位啊，出去玩一定要有这个自己的安全意识，这里我一定要强调一点，因为这个高考之后放纵到达这个发生的一些悲剧，这比比皆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也出现过这样的事情，高考结束之后啊，反正开着车出去玩，结果发生车祸。所以说我奉劝各位啊，出去玩这是第一点，重要的还是要安全啊，安全一定要第一，明白吧？当然了，你要说做一些事儿，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安全的，是吧？但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接下来看看陶思成啊，他说高考第一天结束，直接去球场打球，打到晚上八九点，第二天考试呢，算不算疯狂？啊，第二天考试呢，前一天打到这个，问题是我就想，你前一天打球打到八九点，第二天考试，这有什么必要的关系吗？第二天又不考体育。是吧？第二天就是用笔杆子的，又不是让你用腿跑啊！老师，我跑了三道题，妈老师都崩溃了吗？你这是干啥呢？进来看 out， 他说了没做过什么疯狂的事儿啊， 被做过疯狂的事儿有，同学疯狂扔书扔卷，把我的一袋艺术校考准考证洋洋洒洒的给扔掉了。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在地上就像个收破烂的时候在那翻？哎呀，这你看，哎，你看那个学生，哎呀，真勤劳。你说咱们在这撕书，他在那里捡，我们是不是有点于心不忍？哎，那个艺术生，艺术的思维咱们想不明白，就到你这儿。
我的证呢？
好，我继续来看看啊。贪心猫说了，结婚，我你高中疯狂的事情就是高中毕业了就结婚了。我的妈呀，你这个有点步入社会有点太早了。我跟你讲，你过去3-5年可能会后悔，感觉自己没有了青春。奉劝各位啊，高中的时候就应该做年轻人应该有的事儿，不千万不要高中之后就结，哎，高中还没过法定年龄吧？怎么高中毕业以后就结婚了呢？哎呀，奉劝各位啊，这个还是要慎重、慎重、慎重，好吧？进来看阿木西啊，他说疯狂撕书之后呢，成绩不理想，复读时呢就到处借书，简直是作死啊！你看看，就跟那艺术生一样，地上捡几本书回来。我跟你说，千万不要撕书，撕书了你还要复读，对不对？这件事情真是有意思，你明知道自己成绩不好还在那撕。我跟你说，你这典型就是迷之自信呢。接来看啊 ，NMP 啊，他说我还没有走到这个阶段吧，到了那个时候呢，可能会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环游中国的那种。环游中国怎么还呢？就是在地球仪上，中国咔打了个对勾，还了。其实环游中国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有梦想啊。我跟大家讲，很多人都有梦想，但是呢，不一定所有人都能还得了。就像老 T， 就是人生这么多年嘛，我一直梦想是环游中国，但是只是在中国的东半边走了一个穿插。就是一直想去，我现在好多的城市我都没有去过，就比如说像四川呀、重庆啊，还有像这个西藏啊、新疆啊，这些地方我都没有去过，还有青海啊，还有广西我都没有去过，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想有些时候一定要去去这些城市。当然我得想，我有一天我的节目要有那种连锁效应，很多地方都有听众啊，到时候去那儿都有接待。为什么这几天这些城市我没有去过，就是这些地方的听众可能人数比较偏少，没有人接待我，去了全自费，谁能去得起啊？先来看啊，这个回忆带着薄荷香，他说我这个高考结束之后，我做了一件疯狂的事，点火烧了房子。我天，那你那一年肯定要火呀，你火大发了，你这真是火起来连自己都点了。我天哪，这是什么概念？这点火烧房子，这跟我小时候有的一拼，都是点火烧自己家房子，点别人家的房子啊，那样倒不能点，开始承担法律责任了，是不是？接来看网瘾少女啊，她说脸上写着准考证，去星巴克呢喝免费星冰乐，非本届高考生。这个喝星冰乐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吗？对不对？毕竟像我这种啊，确实是值得炫耀的一事儿。毕竟像我这种人，我就喝不起。能喝顿星冰乐已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儿。那现在我看着星巴克，我就站在星巴克门口，然后一直流哈喇子。你们提早一直拉着我干什么呀？然后我说我想喝一杯。你们提早说就开始说了冷嘲热讽啊，什么钱都不挣，天天在这儿还要喝个星巴克，能喝得起吗？我说我能喝得起。于是乎呢，我就咬牙跺脚拽了提早就去星巴克里了，冲着服务员就过来杯热水。然后服务员就很开心的给我倒了杯热水，他以为我在这儿喝了好久呢。然后现在还有什么需要的？没有什么需要，有需要我再来找你。不得不说星巴克的服务是真的好呀、啊。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人挺多的，然后看不出来我是那种蹭白开水的人，是吧？接来看啊，这个 SH11 啊，他说高考完结婚必须算一个。你高考完又一个结婚呢，我就奇怪了，你们为什么会高考完就结婚呢？这么早就结婚，这么早就享受了人生该经历的阶段。其实在那个阶段呢，比如说像我们如果那个时候考大学，我们就会很羡慕你，就比我们提早进入了成人那一刻。你想想啊，其实这句话说的我跟着可能会有点酸吧啊，就像我这种，你因为我像我孩子现在才1岁多嘛，对于我的感觉就是有种老来得子。 但是跟你们不一样，就是我现在有些时候挺羡慕你们的。当然了，作为我这一个晚婚的人，我是提倡晚婚的人嘛，我就觉得晚婚会让你感受到人生不同的时刻，在你不同的高光时刻，你会感受到不同的人生。因为虽然说这身边没有人陪你分享嘛，但是你都是自己经历了太多啊。比如说你像晚婚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啊，这一类人不是不爱谈恋爱，而是不想再过早的结束自己的人生。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当你真正想谈恋爱了，想结婚了，然后想要自己的孩子，想要自己家庭的时候，你才会选择结婚。比如说30多岁了，就像我这样30多岁，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刚才讲的不是我啊，因为我是确实找不到。我是确实找不着对象，然后跟他们完全不太一样。当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眼瞎的替嫂，是不是？然后组建了一个小家庭，然后生孩子了。然后孩子呢现在1岁，你按照年龄你还算吧，你说再过几年，就比如孩子长大成人2来岁的，我也开始入土了，就感受不到那种的。就比如说很多人说叫爷爷奶奶，我都感觉到我可能会熬不到那一天。就是你比如说想，如果我们家的孩子如果也是30多岁结婚，然后这个时候我可能当我家孩子说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呢，可能那个时候他会带着他家的孩子，然后到我的坟头上去上柱香，很惨是吧？你看，比如说像高中毕业就结婚的人是吧？比如再过1-2年要了孩子，然后再等他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他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会上大学、上初中了是吧？等他真正的快到40多岁的时候，都开始准备要孙子了是吧？都开始当爷爷了，多开心啊！没准能你要活得硬朗点，能凑到一个50同堂啊！这种感觉真的，前两天我见着我爷爷了，我跟我爷爷来聊，因为我爷爷是看过他大孙子嘛，就是我嘛，然后看他重孙子就是我家儿子嘛，就是属于40同堂了，然后就看着我爷爷，我挺羡慕他的，就是他至少还有个孙子，是不是？那我那时候有啥？只有一个儿子。朋友们啊，就是有些时候你说句实话，看到你们高中结婚的时候那些人，虽然说那个时候讲哎你早早结束了人生，但是现在去想哎真香啊。先来看看这个我们下面这位唐僧洗发用清扬，唐僧洗发用清扬，唐僧有发吗？他清扬他还飘得起来吗？他洗啥？他洗他那个就带那个罐子旁边那两个穗穗，是不是？那也太奢侈了。他说作为没参加过高考的人，不想讨论这个话题。哎，这个没参加高考就不能讨论这个话题啊，可有那些那种没有参加高考的人然后出去祸害高考的人了。就比如说像我的朋友是吧，专门打劫那些高考的朋友，然后他们本来那1-2块钱的零食钱全是打劫了。哎，那帮坏孩子吧，现在想想可乐了。接来看啊，这个神算子他说我准备疯狂的买 T 哥家的牛肉干了。哎呀，这个疯狂买，反正是疯狂买，我觉得还是可以提倡的，但是别买完了就疯狂了，我跟你那感觉是我的牛肉干好像出了什么问题，我吃完牛肉干就变疯狂了。接来看啊，这个 CUAST 啊，他说当时想的挺丰富的，考完之后去旅行啊，通宵啊什么的，然后真的考完之后呢，人就蒸发了。人去哪儿了呢？啥叫蒸发了？你现在跟我对话的人是不是一个灵异事件啊？哦，这个听得让我觉得有点那个怪怪的。我接来看看啊，这个 KNDNESS 朋友他说断开所有的联系，谁都不联系2天，自己出去玩。天哪，谁都不联系这个啊，我觉得你的父母会很担心吧。哎呀，这个高考结束了以后女儿丢了。前脚考高考完，大家就沉浸于这个高考结束的喜悦当中，结果突然发现就是多了一条寻人启事。当然了，这个当你再次旅游回来了以后呢，你的父母还会很开心。哎呀，这个失而复得，失而复得。人家说长大了翅膀硬了，我高考完了翅膀就硬了。我跟你听得有点早啊，这闺女啊。就来看看黄斌啊，他说请问高考是什么？好玩吗？没读过。高考呢，你把这个俩字儿呢，你通过手机打出来，然后你看着它，你盯着它，然后你就会慢慢盯出感觉来。你会觉得哎呦，高考挺好玩的啊。就来看看啊，这个对金啊，他说了又重新做了一遍高考题。哎呀，你这高考结束了以后又重新做了一遍高考题，什么意思呢？是因为觉得他跟你不熟吗？一定要做的一回生二回熟，是不是？小飞说了啊，我不想再碰书了。高考结束后不想再碰书了。那大学的时候书比高考的时候多1倍啊，2倍到3倍左右，是吧？跟各位朋友讲，你的高考结束大部分的时间你都要在图书馆度过。 进来看啊，变雪归宿啊，他说各个酒店啥的区别搜查了一遍，一个酒店都不能放过，别以为高考完了就自由了呢。啥意思？你是交警还是咋的？跑到那个酒店去指挥交通去了？别进别进，出来出来出来，到到到。哎呀，这个有点内涵了是不是？就来看看于这个段于桥，他说我没有做过很疯狂的事儿啊，不过高中高考的时候呢，我的初恋绿了我呀，这个跟我最好的高中闺蜜在一起了，然后他们呢不小心有了个宝宝，然后打掉，各自去了不同的城市读大学，然后呢他们也分开了，经过了大学四年啊，这个毕业四年，初恋上半年跑来找我说要复合，滚一边去啊！你还是挺霸气，能骂出这句话啊！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很庆幸，至少没跟你的初恋在一起，你知道吗？要不然怀孩子的那个人肯定就是你。你应该很庆幸啊，你很庆幸，你知道吗？其实有些时候有句话叫"防火防盗防闺蜜"，这个时候你应该感谢你的闺蜜，替你挡了一枪。哎呀妈呀！我跟你说，这个人生轨迹，这个事儿千万不要啊！有什么有未婚先孕这件事儿，尤其上学的孩子们，我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尤其女生，这玩意儿很伤身体的，一定要注意保护安全措施啊！进来看啊，这个月亮很亮。他说那个私人家的答题卡的同学，我就觉得私人答题卡的那个同学真的有点变态了，就是心里就产生了一些什么问题，你知道吗？你说你干嘛私人家答题卡？这包括很多的人都是讲了，就啊，很多人私人答题卡的那天上微博就上热搜了嘛，好多人都在说骂那个人。其实这个事情你要设身处地去想啊，如果我是站在那个旁边，那个同学过来把我答题卡撕了，我会很开心，可能会少了一顿揍啊，就是父母不会因为成绩不好打我。但是说句实话啊，就是哪怕撕掉了，因为但凡明眼人是吧，撕掉了谁还不，如果说真的说因为撕的这个学生把这个同学的答题卡撕掉了，然后取消了这个同学的成绩，那我就觉得这个学校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啊有问题，这个是天灾人祸，那不可能取消我高考成绩吧，对不对？肯定还会安排补考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也别太糟心了，说没准补考的时候我更学会了很多题，中间还有很多熬悬的余地，他可能还要感谢这位朋友啊，虽然说我心里受到了创伤，但是我获得了实质性的优惠啊。其实这是可以有的，你看因为也有审议的环节啊，就比如说这可能就是天灾了嘛，那不可能，你如果要是真的出现了一条新闻说啊这个人撕掉他的答题卡，这两个同学也是宣告作废啊，只能明年再考，那这个事情会真的被舆论的唾沫星子淹死的啊。就来看啊，这个 WHY 他说高考结束之后做的最疯狂的事儿就是买牛肉干，怎么了？买牛肉干疯狂啥？这平时很多人都是就习惯习惯啊，这不叫疯狂啊。对于你们来说疯狂，对于很多我的槽子来说，这习惯，牛肉干和节目是并存的。我跟你讲，接下来看啊，这个随心的说顶着烈日啊，在砖厂拉砖。哎呀，真是，我们也是顶着烈日啊，在这个疯狂的在家里做节目，不一样啊！就好多的人其实都是顶着烈日。你说你要没有烈日的话，我们不就活在黑暗中了吗？是吧？再说了，谁家半夜搬砖？那是家伙，这是偷砖的，那是。就来看看维他命 C 啊，他说今年没有监考，高考带队，最后一场考试结束后呢，心里空落落的，孩子们呢各奔前程，而我呢原路返回。昨天返校以后呢，翻学生们给我留的纪念册和小视频，一个人在教室里哭了好久，这是我带过的第一届学生，也是最闹腾最烦人可爱的熊孩子啊。这是一个老师啊，但是我想跟这位老师来说，他永远不是你们最难带的一届。就是这句话我真的头一次从一个老师口中说，这是我带的最难的一届的学生，这只是因为这是你的第一届，因为我们都有从小成长过程，是不是？老师每年都会说，这你这是我们带的最难的一届，他每年都要说一次，对吧？所以说各位朋友，尤其是这位老师，因为这可能是你第一次跟学生分别，但你分别久了以后，你就会习以为常，对吧？像我毕业的时候，我跟老师说，老师早啦再见，然后老师会说你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其实老师对于我们这些坏学生，他们总是心怀你赶紧走啊，走了以后然后我会消停点，会气死了，是吧？其实到多年以后，他最怀念的还是我们这些坏孩子，因为好学生都不去看他。真的啊，我这说实话，都是我们这坏学生啊，逢年过节有些时候还回去拜访一些老师，老师觉得还挺开心啊，这些坏孩子们还挺有良心，确实是，那老小的时候老打我们嘛，是吧？ 真的这个时候你才会想到大的时候你才会想老师当时对我们的好，对不对？你看那老师那时候对我们多好，上课那时候，哎呀，同学小声点啊，啊，那后面吃烧烤的小点声啊，是吧？啊，有些时候呢，哎，你俩下象棋就下象棋，别说话，别说出来啊，别说是。我跟大家讲，这老师真的对我们好。越来看大叔啊，他说几个兄弟约了个地方，喝了烂醉，然后抱头大哭了一场啊、这是疯狂的事儿吗？兄弟之间喝酒哪有不哭的呢？说都有伤心的事儿。其实，在你毕业之后呢，其实跟我们在这个真的大学毕业差不多。其实大学毕业以后，我们就会显得比较冷静了，我们就不会疯狂了，而是要为着各自的前程开始奔袭了。每个人都会显得什么就比较沧桑啊，这个时候比较忧郁。所以说，在上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才哭的比较严重。你如果在高中毕业了以后，我们会显得更加释然啊，我会觉得这一段时间我们艰苦的过程当中，终于熬出来了。所以说各位朋友啊，高中只是你的人生的一个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说你千万不要放纵自己，就觉得哇你应该怎么样。这个时候你是该玩玩该喝喝，但是不要放纵，明白吗？就放纵跟玩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就是总是以为啊我的人生结束了，其实这你只是你的人生的开始，你要准备下一个人生的旅程。你会发现人生当中都是一场考卷一场考卷啊，所有的人生当中，你从最早我们开始上学一直到你后来步入工作，你会经历过太多的考卷。高考只是你其中的一个人生当中的转折点，它只是你的一生一个考卷。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人生当中有太多的路需要我们自己去抉择，需要去做，然后而且还有人生当中有太多的难题需要去解，哪怕有一道题解不会也不要心酸啊，也不要放弃，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去选择，然后哪怕失败了我们还可以重来。其实高考真的给我们学会了一个道理，失败了还可以重新再站起来。好了，吐槽说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如果各位朋友喜欢老 T 的节目，欢迎关注老 T 的微信公众号，要老 T 私人微信啊，公众号是主播老 T， 私人微信是拼音的老 T 2012。各位朋友如果喜欢的话，欢迎支持一下。同样，各位朋友可以在这个微信里还有公众号给老 T 打赏，微信可以直接发红包，打赏前三的将会获得本期节目的赞助权。最后，想买牛肉干的，想吃地道草原蘑菇酱的，还有草原的无糖奶酪，可以直接登录到淘宝搜索老 T 的淘宝店铺吐槽脱口秀，欢迎各位朋友点赞收藏一下，支持一下，里面有我老 T 的视频解释啊，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话可以看那个视频啊，我直播的讲解。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支持一下，前来购买啊，这个稍微都不贵啊，就是包括蘑菇酱和奶酪都不贵，牛肉干可能稍微贵一点，但是那是地道的草原牛肉，真的是地道的纯牛肉。你比如说很多的南方的那个卖的东西都很便宜，我跟大家那都不是真牛肉，你为了健康啊，你一定要吃地道的纯牛肉，是不是？而且这个可以吃好久的，真的。希望各位朋友喜欢的话，登录到淘宝搜索店铺吐槽脱口秀啊。当然了，你有很多人会冒充的牌子，你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店铺里呢跟客服去对话，吐槽社会百态，我会回复幽默面对人生。好了，本期节目要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喽。
老 T 的节目现在结束，请大家鼓掌。